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关于我们怎样对待一些内向的孩子。为什么我今天想特别提出这个话题呢？因为内向的孩子呢，往往被别人称为有问题的孩子。其实内向跟外向呢，都是性格的两种描述啊，就是有的人呢是活泼开朗的，容易表达的，有些孩子呢是细致的，然后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内向就一直被当成性格上的缺点。很多人呢就认为外向的人呢在现在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更吃得开，所以有些人呢就特别希望去改变自己内向的性格。可是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性格呢，它除了我们有一些外在的影响之外，它有一些天生的素质在里面。那么内向的人其实更有智慧啊，他们更细致，更精细啊，更懂得思考。内向的人呢是一个思考者的话，外向的人更像是一个行动派啊。那么这两种性格呢，就它的本身来说呢，实际上呢你没有办法分出它的优势跟劣势，没有哪一种性格是绝对的处于这个优势地位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呢，就是活泼开朗的啊，积极的，所谓的主动的孩子呢，会被这个老师们喜爱或者父母们待见，然后呢就会说我们老大是怎样怎样的，我们老二是怎样怎样的，如果我们老二跟老大一样我们就更好了。这个是错误的比较法啊。其实父母可能更不懂的是孩子本身呢就有他的很多优势。美国呢有一本书呢叫《安静啊，内向性格的竞争力》。那么这个作者呢就列举了很多成功人士啊，就是他们是性格内向的啊，他们是安静的、稳重的、深思熟虑的啊，他们默默地带给了这个世界很多的改变。那如果他们不幸被强制改变成外向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会缺少很多的天才。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的孩子们分成两类，一样是外向型的，能带给世界一些欢乐，那另一种呢是内向型的，带给世界一些恬静。性格内向呢并不是一个毛病，也不是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没有褒贬的描述性的词语。对内向的孩子来说呢，快乐不一定非要在嘈杂的人群里面，相反的话他们安静和独处就会获得满足获得他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快乐。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强迫他去参加很多的外面的社交活动，给他一些独处安静的时间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特别内向的孩子总是被父母纠正然后他就会对自己的性格呢产生自卑感，痛恨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他会对自己产生低自尊会产生厌恶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被孤立起来了。那么这种自卑呢带给他内心的很多障碍，比如说他会引起他的这个焦虑引起他的恐惧后来的话就会发展严重就会成为社交恐惧症焦虑症等等。有的人称为被说拖延呀，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不上进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父母特别想纠正自己孩子的性格所导致的这个后遗症。因此呢无论这个性格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它是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不是内向的人都有问题，社会呢应该对这些人这些评价呢应该有变化把我们的偏见放下来。然后内向的孩子呢也可以很棒，我们不一定非得逼着内向的孩子变得更外向，这也是不对的。那么美国呢有一个中心叫科罗拉多这个英才中心，他们经过30年的这个对社会英才的研究呢就发现说，内向型的这个性格的英才呢是外向型这个性格英才的3倍。 也就是他这个 IQ 越高的人啊，内向型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就是真的啊，智商高。那么韩国呢啊，也有一些研究啊，他就是看到这个首尔的这个高中生啊，跟其他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学生呢啊比较研究啊，他们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好的高中，科学高中啊，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学校比较也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些内向型的天才呢哈、啊、就说啊，不说天才，说英才吧哈、啊。就是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啊，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说这个拿破仑、爱因斯坦、梵高啊、毕加索、卓别林、托尔斯泰、甘地、达尔文、巴菲特、比尔盖茨，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啊，你还会认为内向的孩子不好吗？所以请欣赏啊自己的内向的孩子，如果你也是内向的啊，这也是你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值得尊重和理解的品质，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啊。那么内向呢，他啊只是天生的气质啊，我们只要给他们时间啊沉淀积累，那么他们也能够绽放自己。性格内向也可以跟人交往啊，有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知己朋友，有自己的舞台和天空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去追求这个生命中的啊一些他们的亮点，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小空间，我们要允许给这些孩子啊一些沉淀，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成就。那么内向的人呢，有着不同于外向人的思维特点啊，我们要了解内向的孩子，首先就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内心世界啊，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减少一些误解。那么内向的人呢有哪些特点呢哈、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脑神经回路通常时间比较长，所以当他们加工信息的时候呢，外向的人这个做不到啊，内向的人会认真的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加进去，外向的人他反而就会很快的啊，就是做一些草率的啊、极端的或者是很粗略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允许他们慢慢的。内向人的这个唤醒水平呢也比这个外向人低一点，所以内向型的人不停的被别人叫啊喊呀、啊、他们才能动起来啊，所以唤醒水平是稍微低一点。那第三个特点就是内向的人呢，他们的大脑是节能型的啊，他们可以通过读书，通过深度思考，探索内心的世界，然后获得满足感和能量。第四个特点就是内向的人的大脑呢很少通过这个赌博呀或者是冒险行为获得快感，当他们面对惊喜或者冒险的时候呢，也没有像外向人啊外向型的那种人那么兴奋，他们是节能的啊。第五个特点就是内向型的人呢会观察他们周围的一些事情，也注意到环境中引发他们的那些感觉的细节，他们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某个人身上啊，可能在很多人啊，他们在观察。第六个特点呢，就是内向型的人呢他们自我退化非常多啊，他们脑中有很多想法，但他不一定说出来，他会自语啊，自己跟自己说，自己跟自己分析，他并不是啊闲着不干啊，他是有很多的啊很忙的自我对话。那么这个独处能力呢实际上是内向人啊，就是内向的朋友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武器。外向的人静不下来，但是内向的人呢，他们很多内向的啊朋友是因着外界的刺激就觉得自己的性格是个错误啊，我们就错了啊。那么生而为人啊，你没有必要用你的这个努力啊去一辈子活成另外一个样子的人，这个没有必要啊。上天创造我们啊，就是分享上天的某些特质啊，那我们就是去活出自己的光就好啊。最近我们也在开这个活出自己的光这样的一些课程。那么内向的人没有错啊，错的呢是对内向者的误解。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还是居中啊或者其他，那都是我们的模样，我们真的不用担忧啊，要成为另外一个样子，那绝对不是上天的旨意。接受自己啊，发现自己，喜欢上自己啊，然后我们的能动性啊就会调动出来，我们真正的优势呢也会才出来。所以我们不必要啊去活成别人的样子，决定一棵树的高度啊始终是那根最高的树枝。那么上天给我们一个长板啊，再给你一个短板，不是叫你大动干戈流血流泪的把自己那个长板给砍掉啊，去补那个短板的。所以你要做的只是把你的长板发挥到极致。那么内向者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独处的能力。 因为啊，这个精力来源不同啊，外向的朋友不能忍受独处啊，他们必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群里边来，才能获得能量。但是内向的朋友呢，独处起来没有任何压力。正是因为有这种独处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内向的人呢，他可以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探索啊，然后因此呢，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这个量还有深度呢，做事情的细致呢，就比这个外向的朋友呢更专注。这就是啊他们的生存武器。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武器呢磨练到极致啊，那么我们就能是这个社会立足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啊是内向的，不是可羞耻的，我们要真的去欣赏到他们。百度的李彦宏啊，华为的任正非啊，还有腾讯的马化腾啊，他们都是内向者。这个茱莉亚·罗伯茨、梅丽尔、斯特里普、海伦·亨特也都是内向者啊，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内向的朋友的。那么有一项研究报告就指出说，世界上有啊1/3到1/2的人都是内向者，哈哈。所以这个很高比例的杰出人物是内向者的话，哈，我们就要啊这个真正的去欣赏这些孩子，或者是去甚至塑造这种安静的能力也是需要的哈。以前听过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内向的，你就变得优秀啊；如果你外向的话，别人就会认为你优秀啊。但是呢，真正优秀的人啊，无论别人怎么看他，他都难以掩盖他优秀的光芒。所以这个外向者的人呢，就是容易在这个社交中啊，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内向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思考中发散光芒。所以说啊，一个真正内向的人放弃了思考，去投身于外向者们游刃有余的世界，那无疑是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光芒啊，然后却无法展示的像真正的外向者一样啊那样的魅力，最终呢只能流离失所，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不要逼孩子去一定要参加很多社交活动，也不要逼孩子一定要成为一个内向者啊。所以是什么孩子就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让孩子呢自己去活出自己的天地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这个假期马上就到跟前了，也希望各位家长呢，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颗平常心啊，然后有一颗尊重心啊，然后去尊重孩子的样子，他的性格啊，聆听他们在假期里的计划啊，也让他们回顾过去的这一年自己的这个感恩的啊，需要再成长的，或者是他们想来年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有一颗开放和聆听的心啊，和孩子们一起设计啊美好的假期吧。也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些负面词汇的力量啊，我们要注意用正面啊这个中性的词客观的来说话，然后也同时能够在亲子沟通方面有所提升，好吧。今天的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想继续听课啊，就多关注啊我的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里有一些你可以学习的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